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16号，公元2002年7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史诗《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宁开幕，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仍遭疯狂偷猎，联合国人类发展评选挪威为全球最佳之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位社消息，第五届国际格萨尔学术研讨会22日在西宁开幕，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德国、法国和蒙古等国的150多位格萨尔文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格萨尔。据华申报7月23日报道，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青海省文联共同举办。在5天的会议期间，专家们将进行论文宣读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以期通过这种切磋与学习，推动格学研究不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布什纳基在开幕式上称，格萨尔为活的人类财富，认为包括格萨尔在内的史诗故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被译为东方伊里亚特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约有100余部50万行，记录了藏族英雄格萨尔一生的业绩和功勋，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也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生活、民族历史、经济文化、阶级关系、民族交往、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由于遭受严重的盗猎已濒临灭绝，在国际社会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高效率保护藏羚羊的安全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藏羚羊居住区西藏青海可可西里作为特别保护区。虽然盗猎现象近几年来明显减少，但是藏羚羊仍然获明显减少，但是藏羚羊仍然遭到猎杀。根据新华网青海频道今天报道的有关藏羚羊遭到疯狂偷猎的原因中透露，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非法淘金者纷纷涌入可可西里、江塘、阿尔金山等无人区从事非法采金活动，最多时达10万余人。由于食物严重短缺并缺乏管理，非法淘金者开始猎杀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的严重短缺。随着淘金者人数的增多，一部分人开始专事猎杀藏羚羊，并逐步形成了夏季淘金、冬季打猎的格局。从1992年起，这种以补充食物为目的的打猎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只取皮不谋肉的团伙盗猎活动，偷猎者使用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武器，而且手段极为残忍。在猎杀藏羚羊后，往往就地剥皮，而将其尸体抛在野外。大部分偷猎者是由于淘金者转变过来的，多数为青海、甘肃的农民，且大部分为回族、色拉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当地经济极为落后，当时很多人抱着发财的幻想加入淘金的狂潮，因此当看到猎杀藏羚羊可以发财时，这些人又疯狂地加入了偷猎者的行列。 他们往往以奏鼓的方式组成团伙。据了解，每人每次至少要凑上上万元，很多人是变卖家产来凑份子的。为了不亏本，他们滥捕滥杀的疯狂程度可想而知。盗猎团伙装备相当精良，弹药充足，破坏力很大，一次进山往往是几辆车。他们使用的枪多数是小口径步枪，也有冲锋枪和改装的半自动步枪，经常一次带几千发甚至上发子弹。因此一次作案少则猎杀几百头，多则上千头藏羚羊。盗猎分子通常在白天观察藏羚羊活动的区域和地形，等天黑后行动。由于藏羚羊有追着自己的影子跑的特点，盗猎分子就打开车灯追捕。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盗猎分子的作案手段也越来越狡猾。为了逃避检查，他们改变路线，将枪支弹药藏在改装的汽油桶里。为了不留下活动痕迹，他们还改用牦牛和牦驴作为交通工具。而在西藏阿里地区，据说有些盗猎分子干脆把几米长的木头绑在卡车两侧，冲进藏羚羊群，将藏羚羊整排的打倒。目前盗猎分子已进入保护区核心区内藏羚羊生息频繁的主要场所，而且多在青藏交界、清新交界的一些地区。以逃避追捕，盗猎季节也已从过去的冬季扩展到全年。由于藏羚羊在夏季集群繁殖的特点，往往数千只母藏羚羊集中在同一地点繁殖，因此目标大，偷猎相对容易。据了解，盗猎分子已掌握了藏羚羊的这一特点，杀死一只母藏羚羊等于杀死两只。如果盗猎分子对繁殖季节的母藏羚羊集中屠杀的话，很可能会对现存的种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尽管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江塘都是气候恶劣的，无人区，诱人的经济利益仍源源不断地将偷猎者吸引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来。要找到一条有效的保护现存的藏羚羊的方法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增加，一些近年来走向民主的国家有倒退或独裁专制的危险。联合国开发署在报告里指出，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当中，有140个国家实行多党选举制度，但其中只有82个国家在保障人权、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体系等方面具备完全的民主。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今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数再度选出北欧国家挪威为全世界最佳的居住地方。 BBC 报道说，人类发展指数以人口寿命长短、教育水平、实质收入等方面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就，然后排列出全世界最佳至最差的住处。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更强调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报告说，要民主发展成功，这是世界同时需要合法的政府和合法的反对力量。能够在人类发展指数中取得高排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荣耀，因为名次越高意味着在尊重人权、教育普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越大。挪威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加拿大曾经是六年冠军，但近年被其他国家赶上，今年则排第三。接近榜末的全部是非洲国家，排在最后一名的是萨拉利昂。亚洲方面，日本排第九，香港在第24位，中国排第87。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改善其排名，其中的方法是发展民主制度。报告说，民主比较独裁或一党专制的制度更好， 是满足人民需求的最佳制度。报告又指出，尽管全世界有140个国家自称为民主国家，但仅有半数拥有全民的民主机关。报告说，一个地方的民主素质是否有合法的反对力量和公民能否自由的投票是十分重要的。人类发展报告认为，那些在民主路上裹足不前的国家的人民感到越来越愤怒和疏离，最终可能演变成激进的暴力行为来泄愤，就如去年在美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播送的夏克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关在达赖喇嘛的夏宫里，春都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噶夏成员。霍康是一位胆小或缺少经验的人，他是被派到噶夏代替拉鲁的，他怕受到虐待，结果自杀了。春都的调查引起夏哲的打击铃报告，其内容是同意和英国人接触的。春都说，夏哲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替英国说好话，对噶夏成员都进行了个别审问。夏哲对春都的人说了如下的话：一，他是在亲眼看到了并研究了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后，才向西藏政府写了报告，他完全出于忠心，所报告的多是实况。二，他建议春都研究他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西藏未来政策的意见和对英国谈判应当采取的方法。三，假如他曾勾结英国人，他们就不会写信给达赖喇嘛要求撤换他。如果达赖喇嘛还是把噶伦冯汤派到打击岭去做他的上司。四，他说他有涅琼霍法给他的一封信，称赞他对国家的功劳，是和一条哈达一起送到达吉林的。五，他请求他们不要根据谣言来控诉他，要求和那些说他卖国的人对证。六，他说他从达吉林回来后被认为噶伦，乃琼霍法神当着噶夏的其他成员祝贺他，称赞他的成绩。七，他要求一个最后的判决，必须证明他有罪，或者是为他的攻击而奖赏，不能听任谣言胡说。噶伦想着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地位，有两股势力的在控诉他。春都怀疑他和英国人勾结，因为他主张和平解决，英国人则怀疑他和俄国人有勾结。想着是坚决反对1890年的条约，西藏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想着的同事们说，一切决定都是集体决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好处。他们否认夏哲接受英国贿赂，尽管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他们还是被关了一年多。在这时期又任命了四名新噶伦，他们是拉姆噶伦、江布等金、色琼、于拓和现代本查荣，这些人都是和荣赫鹏打交道的噶夏成员。1903年末，西藏政府收到怀特的一封信，信中说，荣赫鹏的代表团就要进西藏，要求派一名负责的西藏官员到江孜，等他们到达后开始谈判。但是西藏政府把军队派到帕里而不是江孜。12月，英国远征军到达纳格，其中包括荣鹏。以上听到的是夏克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